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赢者。我们今天呢要来聊的一集叫做致富公式。这一集呢我们就只讲致富公式这个东西就好，把它理清怎样才能致富。这个东西是我最近一直在反思的，那其实在我的书籍，因为我是最近这阵子也过年以后就一直在写书，那需要沉淀，需要反思，那我想通了一个东西，就这个公式，我希望在现在能够尽早就让大家知道这个公式，知道这个观念，不是等出书以后，因为我搞不好出书又会延后，或是会不会之后又没出，我也不知道，但是至少现在有这个想法，我就想要现在先分享给大家，然后让大家去思考看看。那什么是致富公式呢？就是让你投资赚钱的东西的公式。投资赚钱呢，我常常说有两个东西很重要，一个是方法，一个是心法。投资方法也就是说不管是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或是各种新闻消息等等，这就是你的投资的方式，你的方法，你判断要买什么股票或是要卖什么股票的方法，这就是投资方法。投资方法呢就是确保你财富的下限，那你的财富上限是什么那就是心法。为什么投资方法是确保你下限？你知道怎么买，你知道怎么停损，你最少最少可能都可以赚到这些钱。但你真的要致富赚大钱，那需要搭配心法。好的股票你要能够持续 hold 着，而不是它一个小小的震荡你就赶快又卖又买又卖又买，这些手续费或者吃掉中间没有把握到的涨幅就都没有了。所以心法是决定你财富的上限，所以你同时要有方法，同时也要有心法。好，这就是致富公式最重要的两个变数。投资致富的方式有很多，但是有一些需要运气，那有一些呢需要个人的特质，例如，这种当冲隔日冲短线交易的，他可能也可以致富，可是他有够敏锐的判断力以及够大颗的心脏，这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有一些少年股神，他可以短暂的致富，他需要有更好的运气，可是我们可能没有，或是每个人曾经都有的新手运，它也不会不断的定期的出现。所以这套我即将要讲的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用有特殊的这种能力，不用那种敏感度啊，然后个人特质非常的强，然后对于市场的盘面的掌握这种都不用，因为这个真的很吃个人特质。我有看过交易手赚很多钱的，这也都有，可是这不是每个人都能遵循的。那第二个，他也不需要运气，运气也不是我们控制的，所以不需要这两个东西的致富公式。那到底是什么呢？我就来跟大家讲。这个致富公式呢，它可以有很多等式，很像例如，可是这个等式都只是在解释上面的变数。例如啦，例如这什么意思，就是很像。十等于二乘以五，那我也可以说十就是等于五加五，就例如这种概念，我就是一层一层把它抽丝剥茧，让大家了解最具体的东西。这个致富公式呢是什么？等于三个东西：第一个低基期，第二个基本面好转，第三个长期投资。什么是低基期？低基期就是现在这一档个股的股价相对低档，也就是说它相对便宜。第二个基本面好转是什么？就是说这家公司的营运面已经改善了。什么是营运面？我们上一集有讲嘛，营运雷达和营运面它已经慢慢的改善。第三个长期投资是什么？它有可能基本面改善，它有可能股价价位在低的基期，可是你还是没有赚到钱啊，那要怎么办？长期投资，你才不会有时间的问题。你只要能够把握前面两个，低基期加基本面好转，那你就是长期 hold， 赚钱就是迟早的事。好，那长期投资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其实简单来讲，长期投资就是排除运气。所以呢，长期投资它有两个东西，它有两个要素，一个就是心态 你要坚持做对的事情。假设你前面两个低基期跟基本面好转，你都已经做对的决策了，对，做对的选股，那你的心态就要定，要保持平常心。第二个就是资金的弹性，你有时候保持平常心了，可是没办法，我现在就是要停损，我再不停损的话，我有可能再修正下来，我就直接毕业了，所以你就必须要有足够的资金弹性，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你本身是能够坚持做对的事情，但是在资金的弹性上面也有保留啊。什么叫做资金弹性？例如你的杠杆不能开太满，例如你的资金的水位不能压太满，没有现金流，那这样都会影响你要做长期投资。所以长期投资你有可能你的条件是够的，可是你的心态很容易崩，那这样也不行，那就代表你的部位可能要再降低一点。所以长期投资的两个变数就是心态跟资金弹性。那这个东西呢，简单来讲，我再把它开始转换了，我再讲一次，致富公式等于低基期加基本面好转加长期投资，也等于低基期加基本面好转加心态加资金弹性，因为心态跟资金弹性就是去支撑你长期投资的东西。举例而言，在2022年的10月，那时候市场最低迷的时候，所有的半导体、说电子业的都在去库存的时候，然后就逢 FOMC， 它坚持一直升息。那时候台股12000，那时候的台积电350块。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那时候台积电都是低基期，然后你从400块你就觉得低基期了，因为本益比有史以来这么低，我记得我还很非常清楚的记得，我在那时候 Podcast 就说，这根本就是太夸张，9.9倍的本益比是在2008年以来，应该08年以来，台积电本益比最低的一次，最高的一次在2020年，那时候半导体涨价，它到了35倍，现在是9.9倍，所以超级便宜，所以这就是低基期。可是低基期不代表你会赚钱，因为你从12倍你也觉得很便宜，11倍你也觉得很便宜，就你买的台积电继续一直跌，跌到剩下9.9倍，这都有可能。所以低基期它只是你要致富投资要赚钱的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基本面好转。那时候的基本面看起来都没有好转，台积电看起来营收也没有，还没有恢复到正成长，甚至市场预估都是觉得它今年会衰退，而且衰退越来越多。好，可是到了2022年的年底，甚至2023年年初的时候，发现台积电或是整个半导体的产业基本面开始转佳，因为最下游的有一些客户，有一些厂商开始说他的库存已经开始去化了，中游也开始去化了，上游呢还没那么快，但是你可以看到产业的基本面好转，所以这是第二个条件成立了。你原本在低价位而已，可是你看到基本面好转，好，那基本上看到这件事情你就可以开始布局了，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市场会反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财报说哇，下一次的财测非常的正面，我们即将从衰退变成正成长，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就必须要长期投资。这就是那时候的例子，不止台积电，其实很多个股都是如此。低基期用本益比去看，本益比未接，你已经本益比都比过去还便宜很多，这就是低基期。基本面好转，你就是看营运面，之前有讲过到了一些指标，不管是库存的啊、研发费用的比率啊、ROE 啊，或是说合约的负债，有一些这种思维末节的变化，还有公司财报的时候他怎么说他的财务预测，正面还是保守。如果他的股价在低基期，他的财务预测也都非常的正面了，那这涨迟早会涨，只是等资金或是等市场什么时候大家才开始从悲观的情绪走出来，但是当走出来的时候股价就会已经反应一段了，所以你就是开始逐步布局，而且以长期的角度去看。那我们刚刚讲嘛，长期投资等于两个心态，就是坚持做对的决策，那就是前面的低基期跟基本面好转，假设你找到台积电，那就是心态上你就要有给自己信心，因为你已经看到对的了。第二个，资金弹性，你不能说因为我找到一个低基期加上基本面好转的台积电，所以我现在直接期货把它开满，不好意思， 可能这件事情你等了三个月它才发生，可是在这三个月过程台积电又跌了 10%， 完了你撑不住了，你资金就被扫出去了。所以呢，长期投资就是心态坚持对的事情以外，你的资金要有弹性，你可以先用现股，等到赚到一些钱你再看你要不要搭配一些杠杆，假设真的你看到更明确的讯号，那就稍微开一点杠杆等等。但不是说你看到对的事情你就直接把资金开到最满，甚至杠杆开到你没有办法承受的风险，这样你还是会亏钱。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这在这一两个月我领悟到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公式。因为我就是去检讨我自己，反省复盘我过去以来的投资，我到底是怎么选股，选股过程中如果赚到钱到底都是什么样的条件之下赚到的。所以我回想了，其实就是刚刚讲的这三个东西，低基期、基本面好好赚，以及长期投资。大家还记得吗？我曾经有说过，好的投资是建立在好的股票，买在好的价位。什么是好的价位？就是低基期。什么是好的股票？就是基本面好赚。可是这两个东西其实是不够的。第三个，你要排除运气或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那就是要长期投资。这三个你只要能够做到，它不关乎于你的盘感很好，交易能力很好，你不用没关系，它也不用你的运气要极好，不用，我有时间等待，因为我是长期投资。如果能够做到这三，刚刚那三个条件都达到，赚钱就是迟早的，只是早晚。但是我们很容易做怎么样，我台积电 hold 了两个月就发现它都没有动，我想要长期投资，可是我看到旁边的人，哇，他随便又做了什么股票，去买了什么比特币，或者去买了房地产，什么都赚啊！我想要把一部分的钱拿下去做这些事好了，这就是心态。长期投资下面的其中一块，心态你崩了，所以你可能就没有去做坚持做对的事。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三个东西同时做好。基本上，我觉得所有人都能赚钱，只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条件是这样。但可能也没有办法每日百分之百坚持做对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勉励啦，这个也是我自己要也在勉励自己的。既然我都已经看清楚洞悉了股票赚钱的方式，而且是一体适用所有人都能够做到的，那我该怎么去好好的继续做这件事情，提升我的胜率。好，我再补充一个一样致富公式，刚刚讲的它等于低基期加基本面好转，所以也对我来讲就是选价位，好的价位。第二个，基本面好转就是选股，选好的股票。所以选价位、选股，那长期投资就等于什么？就等于资金水位的控管加上资产配置。所以呢，刚刚的致富公式，其实我现在就把同一个东西，我用不同的观念让大家理解到底它是什么东西，我用不同的角度切入，让大家能够更清楚这个公式中不同思维逻辑的下它到底在讲什么。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更具象化，更具体知道我们该做的是什么。所以讲回来，刚刚讲的低基期就是选价位，基本面好转就是选股，长期投资来讲其实它就是资金水位的控管以及你做资产配置。你只要能够配置好，你的心态就不会崩，你也能够有更好的资金弹性。所以它又是一个等式，支付公式等于选价位加选股加资金水位加上资产配置。最后一个公式来了，这个是最白话的。我们所谓的低基期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讲就是低风险。如果台积电它的本益比都在十倍不到，或是十倍十一倍，它要跌到五倍吗？不可能，它是龙头股，它是受惠于产业趋势的好股票，它的竞争力如此之高，全球就是它先做到3奈米、2奈米等等的，所以它不可能到五倍。如果它到五倍哦，所有的电子股可能都已经崩得更惨的了，已经这种不是腰斩了，可能已经到脚踝斩了。所以呢，低基期就是下档风险有限，也就是说风险较低，低风险。第二个，基本面好转的意思是什么？报酬率很高。报酬率的潜在空间大。好，那第三个长期投资的是什么？等待时机。 所以致富公式就等于低风险加高报酬加等待时机或是时机到来，最白话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想哦，如果你有买到一个东西，它是低风险，它又高报酬，你等，而且你又能够去等待这个时机到来，那你真的就，这是我想不通，如果是这样的选择，你为什么会亏钱？如果你都能做到，哦，所以就是勉励大家，就是多做正确的事情，多选好的股票，等待好的价位，并且在心态上面、心法上面也能够很定，能够去顾及到你做坚持做对的事情。那明知道这么简单，为什么很多人做不到呢？哦，其实每个人都一样哦，我其实也必须要去维持自己的一个态度吧，哦，让自己维持在这种状态之下，不要去胡思乱想。我觉得很多人没有做到，就是因为人性哦，我们很容易自作聪明，我们很容易太会去算计，我们会觉得要截短补偿哦，台积电我发还要放三个月，那我不如这三个月我先去做什么东西，等到这些赚到的钱以后，我再回来买台积电，他还会等我啊，我还中间还买更多张了，可是每次发现你把持不住你卖的时候，他就开始喷了，就你买不回那么多了。另外就是我们会觉得太无聊，你喜欢新鲜感，你不喜欢做无聊的事情，因为人就是喜欢追求新鲜所带来的满足，所以即使你知道你现在换股有可能会犯错，你还是会去做，因为你都会坚信这次跟以前不一样，我能力提升了。但是重点是你只要心态偏了，你眼高手低，没有能力却又过度期待会带来好的报酬，那就可能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有时候就是你的预期跟你做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匹配的，所以你就会走偏。例如你明明是觉得我要稳健投资，我要买0050，结果你看到 NVIDIA 涨了好几倍了，你就把它换过去。可是你的0050要的就是低风险，或是是分散风险。你跟打 NVIDIA 这张牌意义不一样， NVIDIA 就是大绝招嘛，就是你集气集很久一发打爆。对，可是你的0050就是说，如果大家一直丢，我可以有防御牌，就算跌我也不会跌太多，对，气够长。所以就是说你的投资策略跟你想的是要一致的，你不能想要稳健报酬，只是又看到别人赚很多钱你又去转过去，因为你没有看到的是他们承受了多少的风险，你都看到报酬。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知道这个公式也许不容不难，然后很简单，但是你不一定做得到，就是心态上面你的策略跟你做的事情是要一致的。你要想，如果你是0050，可是你却要有 NVIDIA 的报酬，那只能做什么事情？两个，你就只能开杠杆去融资0050，甚至也不够，你就要再去加买台子期，因为你只有杠杆同样的商品之下，你才有办法放大它的报酬，去跟 NVIDIA 的报酬率匹敌。可是你在放大报酬的过程，你也在放大风险，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事。第二个，你如果没有杠杆，我就想要频繁交易0050的所有价差我都要赚到，我这样可能也可以赚的比 NVIDIA 多或是一样多，但是往往你频繁交易你不代表你的胜率会提升，你频繁交易只是为了你觉得好像你可以透过这方式赚更多，但实际上不是。频繁交易跟高胜率两个就是独立的事件，而且频繁交易还会有手续费的问题。我刚刚讲其实不只是0050，很多人你可能在不同的个股，哦，长龙我要赚到这个00940，他们会有一个被动买盘不断把它买上去，哦，你觉得好像很聪明，就发现其实前面可能有一些反应了，真的这件事情开始在买的时候反而大家都在到货。有时候就是会太多的内心的小剧场，可是你其实不知道你周围的这些法人高手专家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可能你的事情已经是他们想过的第120步了，所以你做的事情有点落后了，都有可能。所以我觉得最后要回到这个公式，就是你必须简单来讲啊，低基期基本面好转跟长期投资这件事情的核心就是你的胜率提高。所有投资只要胜率提高，意思就是你会赚钱，你重复做这件事情那就是致富。那你同样做这件事情，有人可能一个月就真的赚到了，找到一个标，你可能一年，这也不打紧，因为每一个人的运本来就不同，每一个人的命运天命就是不同，你就是大器晚成的，人家就是前面是很有成就，后面平庸， 都有可能，所以不要去预想，觉得别人赚到钱，你没赚到钱，为什么做同样的事情我没有呢？这就是我在之前有一集讲的嫉妒，你不需要有这种无意义的心情波动，因为就算你看到这样，你也是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命运，你就是好好的等待，该是你的就是你的，要沉得住气，气要长。对，我举个例啦，哦，低基期加基本面好转，再加上长期投资，可以有一些标的，我们来思考看看。像00940，它现在是低基期吗？20000点的00940，我不觉得它是低基期。好，那基本面有好转吗？基本面本来就一直很好了，就是说它现在的20000点，就是大家认为这个库存开始去化，而且 AI 又受惠，这个故事都没有改变，它并没有好转，它是本来就是好。所谓好转是好要变更好，差要变成中正常啊，正常要变成好。它是一个上修的概念，这就是基本面好转。可是就以目前来讲，20000点上来，我觉得本来就不错啦，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大的动力是让往上所有的个股、所有的产业都变更好。所以我自己觉得00940其实短期来讲还是要留意的啦，哦，因为我觉得有点过热啦，大家有点一头热。那散热呢？其实我散热已经持股非常久了，可能有3年了，哦，那散热最近又创高，都非常的强，那它到底以现在来讲，套用这个公式如何呢？第一个，低基期吗？没有，散热都很贵了。第二个，基本面有好转吗？可以说它好转。好，那第三个，哦，长期投资，如果前面两个都有达到，那就长期投资。可是现在的价位不是低基期，那以这个来讲的话，那要怎么看？我在上一集有营运面有讲嘛，其实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一个好的东西基本面好转，可是股价有没有涨更多？基本面好转上修是赶不上。我觉得短期来讲，散热优，散热在反映明年后年，可是它现在股价涨得太早了，提早反应了。所以对我而言，即使我是持有散热很久，我也看好这个趋势。但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散热，你还是要先观察一下价位。好，在台积电，台积电现在低基期吗？我也觉得不算是，基本没有好转吗？有啊，就越来越好。可是，一样跟散热一样，好的东西，但你是不是买的太贵了？你长期投资没有问题，你说你现在散热台积电你要放10年 ，OK 啊，那就去买吧。可是，如果你是可能放几个月或者一两年，我觉得也许会有更好的价位可以等啊。好，那我们来讲比较符合的是什么？我认为我目前觉得可能日元跟债券啊。日元跟债券它两个都是低基期，哦，真的日元太便宜了，债券也是，你明明都要慢慢的降息了，债券还也很低。好，所以我认为他们都有低基期。基本面有好转吗？我觉得日元有啊，因为当你降息了以后，日币就会上涨，哦，因为日币跟美元两个就是一个互相排斥的资金，哦，当你美元贬值了，日币就会升值。好，哦，这是日元，而且日本的经济也慢慢的变得更好，日本人的旅游啊这种也都越来越好，所以而且再让日本又升息，一个是降息，一个是升息，当然就推升日币的价值，所以我认为日币的基本面应该是会慢慢好转。那债券的基本面有没有好转？简单，债券就要看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看要不要降息。可我觉得降息这个趋势，也许它会延后，可是这个趋势不太会改变，所以我认为债券现在的基本面也好转。所以如果是这样，那就是长期投资，你至少抓个半年、一年的时间去证明。这是我的想法啦，但是大家如果你对日币跟债券有兴趣的话，可能还是要多做自己的研究，我没有要推荐大家马上要去买啊，这些东西大家就多做研究。我只是举例，以不同的商品你去套入这个公式，其实你都可以找到你的投资决策到底要做什么。但是当然啦，因为我们设的条件非常的严格，你要低价位，你要有这个低基期，你要有基本面好转，不是每一档股票都可以符合。所以当你条件越严格，你能够符合的也就越少，但是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在资金有限下就是慎选挑最有把握的个股出击，所以我觉得对这个公式呢，也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反思，然后去思考你的投资策略要怎么去建构。对，所以其实最后呢，就是有一些结论啊，想法就是说，其实呢，我们要赚钱致富，它不是只有方法哦，你有非常懂很多商品，其实这也不是重点，它算是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其实就是要搭配你的心态，而心态这东西，心法这东西，你没有办法凭空而 得到，哎，我今天突然觉得停损好重要哦，这太难了。他就是去修正你的妹妹嘎嘎哦，你不喜欢停损，你很自大，你很觉得很容易碰轰哦，很容易看到别人的东西，然后就觉得见异思迁，或是人云亦云。你就是不断的去调整你自己的心态，然后在每一次的亏损的时候重新站起来，让你的心品变得更坚定。这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股市就很像是在修炼人性的过程。你在股市中如果能够把你的一些性格稍微做一些调整，你也许可以赚到更多钱。那另外呢，如果你在生活过程中你也开始去转变一些你原本每每零零角角的一些性格，你在股市可能也会赚更多钱。我觉得就是股市的一些态度跟你的个人在生活的价值观，其实它就是绑在一起的。你很少看到一个格局非常远大的人在股市里面他变得非常的短线。对，你刚才讲什么他永远很大气的跟你说他看的是什么。那如果这套逻辑是一致用在股市，他也都可以看长线。这种东西它就是息息相关，你不会是一个人格分裂哦，在股市里面就是变得很小气啊，赚到一块钱我也要卖，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大方。来，我送你这个什么一只手表啊，最近赚钱啊什么的，不太可能。你就是一种固定的个性，那这个个性可以调整，但它不会是人格分裂。所以我觉得股市就是一个修炼人性的过程。那另外呢，我们一定要在生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就像我之前有一集讲黑洞嘛，如果你没有办法在生活中找到一个白洞去平衡，你整个人的思绪就是每天都在看股票上涨下跌，然后影响自己的生活起伏心情起伏啊，就像一个黑洞就被它吸进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生活的平衡点。好，所以这一集呢就是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这个致富公式啊。那这个公式其实我觉得一部分是萃取出来需要一些沉淀哦，但是当我这样讲了，我觉得真的我自己要百分之百做到可能也是需要修炼哦。但是他至少我看到了一些东西，我也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对于听众来讲，可能当你了解了这些真相或要素，在实践上面的在实践策略上面可能也会更容易一点，然后你也更知道方向要往哪里去走。对，但是对啊，所有东西它也不是绝对的，它就是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心态以及方法。好，那我们这一集呢我们就聊着。那我也在这里提醒一下哦，就是说在我们上次礼拜二直播后，如果你在使用 APP 上面你觉得它可以帮助到你的，你也想要订阅的话，就可以把握在4月1日之前哦，在这个年订阅都会有比较明显的优惠。那关于 PPA 也是哦，如果是对于 PPA 有兴趣的哦，那也欢迎在4月1日之前哦订阅，那也是享有这个首月89折的活动哦。所以不管是 APP 或 PPA， 如果有兴趣的话哦，也欢迎把握时机。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聊这，就下一集再见喽，拜拜。